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在彼得前书，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我想这段经文，因为就是刚好这周啊，大家在小家查经的经文，所以可能有许多人也都熟悉这段的经文。那当然，我们今天想到说盼望耶稣所带来的的恩。就在第一章的十三节一开始，有这段的经节当中就讲到，后面说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也就是耶稣已经来过，但是他还要再来，但是他还没有，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带来的恩典。然后他说要专心盼望，盼望，那我们也同样也会问，盼望到底从哪里来？盼望已经有了，然后我们要仰望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要带来的恩典。那很自然，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存着盼望，然后盼望那还没有完全展开的，那现在我要做什么？你就发现，那我现在我要做什么？所以我希望我们同样能够从今天这段经文之前当中，我们一起来体会，就说耶稣再来之前我做什么。然后同样我们也看到刚刚最后一首诗歌，刚刚领会也在祷告当中问到了，就说弟兄姐妹愿不愿意，那每个人唱的人都说我愿意，这就是一个回应。因为在你盼望当中，然后等待耶稣基督再来之间，你需要有回应。因为这样的救恩，上帝的预备，如果明白他拣选人，使人得着这新生命的用意，心意在哪里的话，很自然我们就需要做出回应，很自然我们也在这当中，我们愿意来回应。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继续借你的话，在每一周当中能够来建造我们。主，因为这是一个重价被赎回的群体，不单单在泽西这个地方，在世界各地有许许多多同样因着主耶稣你的重价赎回的百姓，他们聚集，他们学习，他们领受上帝的话，我们一起在这个世代要成为你的见证，而见证需要能够彰显你自己，而不是我们。我们求主使用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主，你让我们能够破碎，也能够成长。我们渴望我们自己的生命在主的手里不单被使用，我们也经历到主你自己恩典的甘甜。我们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知道，在上一次的讲道当中，我们谈到在彼得前书前面第一章的前半段，其实彼得讲到这一群的当时的读者收信人来讲，他描述他们是一群怎么样的人。你会发现在经文当中用了很多丰富的词语来描述他们是被父神拣选的，然后他们也借着圣灵，很显然圣灵在这当中也在他们生命当中来工作，借着圣灵得了洁净圣洁，然后他们愿意怎么样顺服耶稣基督，然后这一群又是他用了一个图像，是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洒的，然后他们有重生，在这当中有活泼的盼望。我想盼望就是从这样的一个领受的救恩当中临到我们的。上帝父神的拣选， 圣灵在我们当中所做成，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工作，然后也让心能够顺服在耶稣基督这位为我们付出代价，也同样也借着他死里复活那个大能，借着圣灵领导我们。所以蒙基督宝血所洒，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这个图像很清楚，你拉到最近或许你可以就可以想象到，好像在出埃及的一幕，出埃及的一幕，你会发现有一个族群，就是以色列族群，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神对法老施行的审判，然后在最后一灾要击杀长子，然后他跟以色列民说，你们要怎么办，你们要宰杀羔羊，将羔羊的血涂抹在门框上，所以当那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会越过你们，不会在这当中，凡在这宝血涂盖的门楣这个屋内的都必保存生命。好像彼得在这里也同样用这样一个耶稣基督宝血所洒，这群是蒙上帝拣选的，然后有这样的盼望赐下来，你会发现在彼得前书前半段提到说，有那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的天上的基业为他们来存留，有一个基业为他们来存留，也就是这个基业还没有整个临到，但是他们盼望，盼望那为他们存留在天上的这些的基业，而且在这过程当中上帝会怎么样，他说你们这群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对不对，在过程当中上帝会因他的能力，他会来保守信靠他的人得着在末世所要显现的救恩。或许我们刚刚用刚刚那段话，就是基业，那为他们存留在上帝面前的这一份要赐给以色列百姓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其实保罗在别的经节当中也提到，他谈到说借着所赐下的圣灵成为怎么样，成为得上帝产业的凭据，也就是这个基业存在天上还没来到，但是现在在这个地方这一群人他们有什么，他们有什么作为凭据，有圣灵，圣灵在这个阶段当中让他们成为得上帝产业的凭据，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你可以发现到。所以描述花了十几节的经文，他们彼得描述这一群他收信人他们的情况，他们是一群分散在现在土耳其这个部分的一些外邦的信徒，他们在逼迫患难当中苦难里面没有错，所以他们自己也同样，他们也想说，那我们到底神拣选我们，神如果基督为我们付出这么大的重价，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彼得用这些的描述将他们带回到哪里，带回到旧约里面，那一群他们可以知道在旧约当中神已经在以色列民族当中过往所呈现的事件里面所看到的，这一群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被上帝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框，然后越过了灭命长子之后，他们怎么样，他们把他们带出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同样他希望收这些读他书信的人，他们也同样，他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知道你们的身份已经是跟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是一样的。所以领受了救恩，然后等候将来就完全的显明。 所以我们在今天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十三节就讲到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好像跟他们讲说，你们就好像一群要被领出埃及的，现在是在这种环境里面没有错，但是你们是要被带领出埃及的，这用了一个出埃及这样的一个形象的描述。同样你在十三节你可以看到说，为什么要约束你们的心，约束你们的心，其实在以色列犹太的背景当中，让人很容易就可以想到，当在出埃及记描述到他们要出埃及的这段阶段的过程当中，他讲到说怎么样过逾越节，就刚刚我们所提的那个情形，他讲说你们吃羊羔的时候要怎么样，要腰间束带，腰间束带这件事情就跟这里约束你的心是同样的。这里不是单单只是一个服装上，你要没有错，他在描述的是一个你们要随时预备好，因为这件事情完之后你们就要怎么样，整装待发，要开始。所以他讲到说，你们约束你们的心，把你们的腰束起来，然后等候，然后谨慎自守。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或许我们可以讲说，这种是一种行动的准备，然后同样因为他们要出埃及，面向的是一个自由。今天在亚细亚，当时的这一群收信人外邦的信徒，他们心中也同样，他们如果看不见前面为他们所摆设的，他们就没办法经历那种喜乐。所以彼得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是要在这当中奔向一个神为他们存留那天上的基业，是奔向一个生命的更新展开，一个自由。束腰也同样，你会发现，或者是他用了另外一个词，警醒自守，这是一个警醒等候的一个预备，以致我们不会失去属灵的焦点。因为你看到在这当中他所使用的一个描述，一开始就带给他们一个鼓励，知道你们的身份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能够回应。接着他提到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样式。那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样子？是一个放纵私欲的样子。这里从一个做儿女的角度来谈，你们是一个儿女，但是前面有一个形容词，你们是顺命的儿女。既然是天父的儿女，你就有一个方向，因为不是单单只是做上帝的儿女，你要能够知道上帝在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当中他要成就的事情是什么。所以他就提到，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因为你需要顺服天父的心意，而不再是好像不认识神的时候那种放纵私欲的样式，而是你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做。所以效法天父也同样，你自然会联系到他紧接着就说，因为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的事上也要圣洁， 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其实在这一块，同样你也可以联想到，虽然好像是一个让他们能够有回应，既做顺命的儿女，同样你在这整个的描述的时候，同样是一个出埃及的一个图像。因为这群以色列民出来，神要让他们做什么？祭司的国度。你发现不单旧约当中这么讲，彼得在往后的经节里面也讲到，这群人你们是蒙拣选的，你们要做上帝祭司的国度的。所以这群被带出旷，带出埃及进到旷野的，是一群圣洁的子民。然后除了从一个儿女的角度来讲之外，他也讲到，对，你们既称那待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祝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刚才从儿女的角度，但是他讲从接下来他说，那你要认识这位上帝是什么上帝。他提到不单刚才前面提到圣洁之外，他讲到他是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所以应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为什么要存敬畏的心？因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应该可以激励激发我们对神的敬畏。神是公正的，他不偏待人，每个人也就是我们都需要交账。交账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哇，听起来很可怕。我们希望我们蒙拣选，但是我们不需要交账。但是如果上帝有目的，如果上帝没有目的，我们当然不需要交账。我们每个人只要蒙拣选，然后罪得赦免。我们知道上帝为什么要拣选我们吗？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我们经常谈上帝为什么要拣选人，为什么要拯救人。这在圣经一开头可能就很明显，在创世纪的时候就谈到这种问题。所以我们能够再次来体会上帝拣选人，如果你可以看到在创世纪一开始所谈到的，神要亚当夏娃做什么？他给他的使命当中，治理管理生养众多，你会发现这些词句不断的在接下来以色列民族当中，你在亚伯兰身上他跟他讲的话也好，你在很多在以色列特别大卫身上，他的后代跟他所立的约当中，你会发现这句话好像也存在那里，或者是有一些的变动，但是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话语不断的在旧约当中延传承下去。上帝在不断的拣选人，一个失败了再来一个，失败了再来一个，因为上帝的拣选有目的，上帝的拯救有目的，所以需要交账，或者是说需要回应。所以我们就不能在好像蒙昧无知的时候，同样看到这位是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我们的心中就当起敬畏的心。除了神是公义的审判者这件事情激发我们之外， 我们蒙赎的代价，它的宝贵，也应该让我们心能够存敬畏。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得赎，脱去祖宗所传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快的经营，而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这是通过耶稣基督无瑕疵的宝血将我们赎回的。当你看到神对他所拯救的计划所呈现的是永恒的时候，我们的心中也应当敬畏，因为在这创世之前他就预备了这样救恩，他知道人会怎么样，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他的拯救，基督在创世之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神的救赎计划早已经预定了，而这些也同样使我们的信心和盼望激发我们。当我们知道说上帝给我们信靠他的心，也赐下了盼望，对他整个的拯救存着在盼望的时候，也让我们心中能够起敬畏。你会发现上帝的审判跟救赎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是针对谁？针对我们家里所养的猫，针对我们家里所养的宠物，还是外面的任何动物？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所讲到上帝的审判跟救赎，上帝不会要求一只狗来跟他交账，上帝没有要求任何动物来跟他交账，上帝要求的是那作为他形象代表的，按他形象所造的，能够向他来反应，向他来回应，来交账，不是其他的受造物。因为是在人的身上，人是按上帝形象所造，人被赋予管理其他受造责任，人有分辨对错，你知道上帝喜悦的事跟上帝不喜悦的事情。而同样整个受造物，你从圣经来看，受的影响是因为谁的缘故？因为亚当堕落的缘故，是因为人的缘故。所以上帝的审判和救赎集中在人生命当中。所以当我们能够再次在这当中看到神为什么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这个部分我们没有更多不断思考体会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所讲的其他可能就完全并没有太大的功效。不体会这个，我们只学到外面的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时候，你会发现这很容易就是进入一个律法主义。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传留虚妄的行为，已经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因着信靠耶稣，21节，信从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上帝，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上帝。这位上帝我们称为父，我们明白他自己的公义，明白他自己的恩慈，他自己的怜悯在这当中，也同样看到他在我们每个旧的生命当中所放下那种颠覆，那种更新， 放下来。然后这就让我们想到刚刚诗歌，同样就是那一首《一粒麦子》。一粒麦子问的：如果你要失去生命，反得生命，你愿意吗？你愿意放下来吗？你愿意放下，让这个麦子的种子能够怎么样？被掩埋、破碎。你怎么样能够被掩埋、被破碎，或者是用圣经直接的话语，你怎么样能够舍己？你们既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确实相爱。这是一个基本上我们在周五周六查经的时候可能有讨论到这一段，许多弟兄姐妹或许我们都可以体会，心里要确实彼此相爱，我们都承认很有难度。但在这里所提的并不是单单只是说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做到完全确实相爱这件事情，而是说你们既顺从了真理，洁净了你们的心之后，你是不是能够愿意让这样的一个开始朝彼此相爱来开展。因为你已经接受上帝的话语和真理，并且遵循他的教导。当一个人顺从真理的时候，你的心会怎么样？你的心会开始调整，你会向着真理的标准来怎么样？来转向，来转变。所以能够从而能够在这当中经历到你心里面的那种更新跟洁净。诗篇作者不是常提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并在我里面让我重新有正直的灵。因为上帝的话会让你想起说，我现在讲的这个不是我原本应该要讲的。所以当我们的心因为顺服真理而开始能够得以洁净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因为你明白上帝而不是你自己，你愿意的是能够按上帝的方式来做，所以你就开始能够放下我们原本的一些的罪性、一些的自私，然后进而能够真诚的彼此学习相爱。我们刚开始可能会在言语、舌头上，但是在约翰一书里面提到，他说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你会往前，你会更多，你会往前迈进，你会在行为跟那个真实当中，以致能够确实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当中，往那个方向，我们开始那生命的成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能够在这当中经历这种转变，因为上帝的话好像一个抽象，就好像一个画家，他有一个想法，但是他要怎么样呈现出来，他必须要怎么样，他必须要动手画下来，对不对？他把它呈现出来。你画家的想法，你需要有一个载体，在那个图纸上，在你动手画的过程里面，让这个你所成就的这个画能够呈现你喜欢表达的。所以上帝的话同样，好像我们常讲说上帝是看不见摸不到的，话也是好像听过就过了， 怎么落实下来？落实在哪里？落实在你我的心里。你的心，我的心，就是上帝话的载体。但上帝的话落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落在我们这个有形的肉体当中的时候，我们若是不做，上帝的话就没办法从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显出来，我们就不能成为见证。我们见证的是上帝，不是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不能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只是把它存在心里面，你会发现抽象的来到一个承载的器皿当中，但是这个器皿当中却不能展现原来作者所要表达的，而这位造物主想要在人的生命当中所要呈现的，是那种能够彼此相爱。上帝话是一个看不见的，但是当进入到人的心中的时候，你人是一个载体，是一个承载的器皿，而你这个器皿能不能彰显出这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形象彰显出来，显在哪里？显在彼此相爱这件事。当然不是单单这个，只是作为一个例子，而是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听道到行道之间，因为这个器皿，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堵住了？会，我们有时候会堵住，但是上帝的道不会停止。所以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因为上帝的道进到我们心里面之后，不单我们承载，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彼得前书这一群读者，彼得怎么形容他们？他们说因着圣灵他们得以成为圣洁。在人的生命当中，不单单只是如果今天没有圣灵，我听了上帝的话，我听了能不能存我们还不知道，有些时候就过了，有些时候落在里面可能只是短暂的，但是圣灵的工作在这里面要成就的事情。圣灵在你我之间做了什么事？圣灵来就是把那 这位造物主的本体能够带进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原来我们生命的空间里面没有上帝的空间，我们原来不认识神，我们抵挡，但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领受了这样的道，圣灵在我们里面，他怎么样？他好像创造出一个内在的空间。这个内在的空间让我们能够跟神有相连。因为这是出于不能坏的种子。上帝的话是那源泉，是那带有生命力的，上帝活泼长存的道就是这样子。因为他用了能坏跟不能坏的来做比较，很简白，能坏的就像那些草花一样，他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因为这些都是能坏的种子所长出来的，也就是一般我们讲的种子。但是在你我生命当中，神放下来要让他成长的这个种子，不是世俗的。他是让我们能够体会到那属神属灵的事物，特别就是上帝的道。这种子能产生的就是那永远的生命。因为你当你跟圣灵的那一柱把我们联系，跟这位造物主能够联系在一起，约翰福音 他提到有一处提到，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耶稣所讲的。所以当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这新生命的本质跟源头是因为上帝借着重生，借着救恩已经赐下来给我们。所以你有盼望，我有盼望，我们也知道基督再来所要完全显明那救恩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跟比较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问的是我们活着到底为什么这样事，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从哪里寻找答案。但至少跟你点名，在圣经当中神回答了这个问题，你活着是为了什么？你被造起初是因为按神的形象，你活着是要代表能够反映上帝，能够显出他的荣美来。你原来就是要能够荣耀上帝的。但如果你在你的其他的方式当中你寻找，很多时候我们或许也会进入一个说，这个信仰到底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信这个信仰好像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当这时候你需要的是要重新思考你对信仰的认识。所以24-25里面就连接的就提到刚刚凡属血气的他们的情形就跟花草一样。凡属血气的就是说，在你的承载的肉体，你的肉身当中，你没有圣灵的空间。当你有圣灵的空间，好像有那不朽的种子在里面生长一样。如果你追求的，也就是说你在我们的生命，我们追求我们的终极目的，就是靠着很多你追逐的东西，如果是会朽坏的，不会带你到永恒。你追逐的东西，寻求的，如果是那不毁坏的，他会带你来到神的面前。永恒需要有上帝的同在才行，对不对？因为谁是上帝，是永远的，是永恒的。而圣灵的内住显明上帝的同在。血气的不能承载永恒，因为没有圣灵在这当中。当你知道你是一个上帝的儿女，而且你是一个愿意做一个顺命的儿女，你知道这位天父，我们你我称为天父的主的神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神？是不偏待人，是按着个人行为公义审判个人的这位父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就会产生有许多，你会存敬畏的心，你会开始有一些的回应，你对你的救恩不再只是好像只是领受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神给我们这救恩要做什么。这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上帝的恩惠，每次想起来我们总觉得好像对，没有错，我们经历过上帝给我们开路，给我们保守，但是你也会发现这些事情好像隔不了多久你会忘记。我们都有类似的情况，所以当你忘记的时候，其实往往上帝的恩惠我们常常变成是一个小恩小惠一样，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太大特殊，需要的时候再求。上帝的恩惠不是这样，你盼望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到底是什么恩？你盼望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恩典？ 耶稣已经带来了，你已经出场，我们都已经开始出场，就是那救赎的恩典，就是那救赎的恩典。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属神的儿女，当我们知道这个天父是什么样式的，当我们知道我们是重价赎回的，彼得前书二章就紧接着继续说，所以你们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语。这些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已经开始要转变，所以他讲到既除去一切的恶毒，既包含人本身你需要做出这些的回应，我要避免再讲到用这些一个态度也好，话语也好，恶毒的、诡诈的、假善、嫉妒、毁谤的话呈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因为你是属神的儿女。在这里你需要有主动，但同样圣灵在与你同工的过程里面，圣灵会提醒，所以你也需要有被动，你愿意让圣灵来提醒你，愿意这样来做，既被动又主动。这是一个我们生活在上帝的他自己的恩典跟我们自己的责任里面，这跟其他地方讲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教导是一致的。所以看到保罗跟彼得他们在传讲上帝的话教导的时候，这些就带领我们知道更多的体会，说原来这新的生命的样式，恶毒是对一个人心存恶念，对不对？你恶毒会孕育出什么？跟他对抗，可能也会让你累积的一些仇怨，希望别人没有你好。诡诈可能包含任何形式的不诚实跟欺骗，有些是显而易见的，考试作弊、虚报年龄、贿赂官员、用不正直的手段做生意，种种。假善是一种虚情假意、假冒为善，而嫉妒是一个我们总觉得看到别人的好，我们心里面所产生有一种滋味，而这种滋味常常是带着杀伤力的。你不单单只是羡慕，而是你会显出在这当中那种好像看不得别人好的那种感觉。这些情况很多时候有些明显，但是有些很微妙，但总的来讲，这些的环所提到的要除去的这些最基本的，就是因为当你会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没办法爱邻舍如同自己，因为我们没办法把别人也当作他是一个按上帝形象被造的样式。但是当你认识主之后，你会发现当你碰到一些处境，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你心中会有警觉，会有提醒。所以既要除去，要避免，也同样在被提醒的时候 你也要能够愿意，能够听劝。紧接着，你就需要同样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在希伯来书里面，大家可能也听到类似的情形，让你的生命能够成长，以致得救。若是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也就是说，前面所说的这些，就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尝到上帝他讲到说，你们因信蒙他能力保守的人，你们会经历到上帝在这当中的能力。今天的诗歌很好，有一段不讲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主的恩典够我们用。恩典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已经领受恩典。我们知道可能是在上位的对在下的有善意有恩惠，那我们也晓得恩典是一个我们不配得到，但是仍旧得到，也可以称为恩典。而这些我们不单单好像只是日常生活里面处境所经历到的，你会发现我们在基督耶稣身上所领受的救恩，包含了上帝对我们的恩惠、善意，我们不配得到的，上帝给了我们。而在基督身上，他体现上帝的恩惠，把它显明出来，赐给我们。而这是就是一个我们在从上帝领受最大的一个恩典。不单赦罪，你还发现在这个新的生命当中有新的生命，不是你旧的生命赦免的，而是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恩典赐下来。而新的生命的恩典，今天我们没有读，但是在第二章里面就会发现，你成为一个新约的子民，你成为一个有新的心、有新的灵，所以你的话会存记在你的心里面，你会爱慕灵奶，因为你是一个新约的子民，你是属神的一群。这一群有一个特色，就好像耶利米讲到，有一个新的心，有一个新的灵，然后你要成为上帝所要建造的圣殿，上帝同在的这个族群，上帝重价赎回这个族群是上帝同在的。所以当我们对主的恩惠若认识不清，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会觉得好像上帝不太看顾，我们也可能会觉得没有动力往现在你有的盼望，要等候基督再来所带来的恩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动力，因为你对这个恩典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时候认识不清。所以你成为新的圣殿，成为新约的子民，同样在第二章在第十节前后，他讲到你是祭司的国度。我希望能够借着今天这一段，跟上一次我们整个在彼得前书在第一章当中确认，不单单只是彼得前书当时的作者的读者，他们是外邦的信徒，今天我们这一群人也是同样。你要思考，我要思考，我们同样是在这当中蒙上帝他拣选的，耶稣基督重价所赎回的。既然已经借着圣灵，那我们成为圣洁，也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洒，然后神又信实的说，他会用他的能力保守信靠他的人，得着末世所要显现的救恩。 你身份是不是确定下来？身份需要在你的生活当中把它演练出来。我记得我们在上一次周丽老师在礼拜六的一个分享当中，一个就是人际冲突那种关系的讲座里面，他提到很多时候我们在这种关系当中，我们忘记了我们到底是什么身份。确认我们是有新的身份，你是属于新约子民的一部分，你已经有一个新的心，有一个新的灵，你是跟其他肢体同被建造成为圣殿的，你也是祭司的国度里面的一员。所以当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新身份的时候，愿今天这段的话语同样激励我们能够回应。你可以竖起腰来，要警醒，要有预备，你在灵性上要谨慎自守，把你的眼目仰望在神所要带来那完全。所以你在苦难当中会有喜乐。为什么保罗会劝这些你们在做奴隶的，没有错，好像地位很卑下，但是他也同样称他们说你们被招的，他用选招这个词来形容他们。虽然你们的地位工作好像比较低微，但是你们是为主而做，给低微的人展现了一个他们尊严的地方，就是你们做是为主而做，是为神而做的。专心盼望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的恩典，我们能够存敬畏的心过日子，让上帝的话语继续的洁净我们的心，以致我们能够朝着更多彼此相爱，也让我们的心能够爱慕上帝的话语。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当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被你的话语来提醒思考，思考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因为在这些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做出的回应，以致我们并不会来到主的面前，耶稣跟我们讲说他不认识我们，这不是律法的规定，也不是律法主义的要求，而是因为我们一次又一次在思考神预备这样的救恩，他的奇妙，而确实也看到这救恩在人生命当中所产生的那种颠覆的工作，从不认识神到认识神，从没有盼望到有盼望，从局外人如今成为神家中的儿女。主，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世界同样有许多事在引诱，让我们的心偏离，以致我们将许多的事当作救恩所带来的果效。我们寻求了若是在这世上的财富，寻求了若是在这世上的成就， 主，这些都会如传道书所说，都要过去。但是，主，你也让我们看到，耶稣提醒我们，能够借着这些钱财，怎么样能够来建造存放在天上的？因为当我们使用主你所赐的，不论你给我们的资源丰富，主，我们怎么样能够使用，在建造别人的生命，在建造我们的生命，在彼此相爱当中，人能够看见上帝，认识上帝。主，愿这个世代在你的教会当中能够看到这些的情况，但怜悯我们继续仰望主你自己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样式，主，让我们能够看自己合乎中道，保守我们的心行在你的正道里面。主，我们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